是一个12次的课程啊，所以今天其实是13课哈，也这啊，就没有新的内容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回顾，然后希望说可以跟大家有一点互动啊，多一点的讨论。而且我不担心没有啊，会没有东西讲啊，因为潘长老回来了。可以帮我很多这个，好，那我们从这个从整个课程，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review 哈，就是前面呢，我们用了大概6次的时间来讲这个。最基本的啊，互教学的这个原理，那这个基本的原理呢，很大的一部分呢是关于一个基于圣经启示的这种完整的世界观，来对这个不信的世界的一种的思想跟文化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去对话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就是其实这个。按照范泰尔他自己的解释，或者说是个说法哈，他是一个虽然在范泰尔的这个护教学，他的很多的这个论述里头，他用了很多好像是看上去好像是哲学的概念，那他自己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啊，他说他是按照他是一个confessionalism，他是一个任性的。一个神学家啊，所以他所有的这些解释，只是用他对方的这种语言来表述这个圣经他所任性的威斯敏斯特准则里头的真理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词汇的替换，这个词汇的替换不代表说他这个神学上的不严谨啊，相反的，它是一种处境化的对福音的表达的方式。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部分来做一点回顾比如说在启示论当中，启示论里面呢，我们谈到了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那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在他的护教学的第48到56页里面他说，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和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一起。构成了上帝对人的这个圣约启示的伟大的体系，所以这两种启示的形式必须是视为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那在后面的这个一些解释里面我们就看到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都各自具有这4个特点有必要性、充分性、权威性和清晰性。那么我们不一一的去从头去念一遍就是帮大家来。回想我们学过的这些内容，那么这种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有机性，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在学习神奥秘的护理那么这个护理呢，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在礼拜二马上有新的预查也会谈到这一点，就是护理我们怎么理解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呢，其实它在今天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它其实是作为普遍启示的一个部分。上帝在护理当中显明他的作为，显明他的带领。那这个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护理当中。那么我们在神的护理当中，他的护理的意思也会借着我们对于圣经的查考对圣灵的感动来显明这一种照亮我们去阅读神的护理。所以就是为什么护理这本书里面。特别的吩咐我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去思想、去反省神的这个护理的手。那在讲到这个救赎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比较细的东西那不一定大家都会需要想得这么清楚。那我们也会在预察里面去提这个，就是在。旧约当中神的护理是可以作为特殊启示存在的只是今天不是今天没有特殊启示已经终止了，今天神的护理就都是普遍的启示。那 在旧约里面，这个特殊启示护理怎么作为特殊启示呢？就是作为这种神迹启示而存在的。所以护理是一个相对于上帝的创造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在6天当中完成了创造之功，然后就用他的护理之功使得这个世界运行。那在护理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是具有特殊启示的意义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摩西使那个红海分开，这是一个上帝护理的作为，摩西祷告，那个红海就分开，那是一个神迹启示。那么他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它是具有这种特殊启示的特别的含义。那么在今天呢，这种具有特殊启示含义的这种护理之功，已经因为特殊启示已经终结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护理，这里就涉及一些比较细微的这种概念的辨析我们会经历到护理，甚至我们会经历到神迹启示但是我们不会经历到这种作为特殊启示的护理。OK。那么，所以启示论就提供了一个上帝跟人的这种圣约关系的一个基础的架构也为护教学跟不信者的对话来提供这个最基本的接触点所以我们怎么护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去跟这些不信的人去打交道这个接触点呢，就是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特别是这个普遍的启示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来说。它都具有这四重的功效，它是必要的，是充分的，是权威的，是清晰的。那每个人都在心里没有办法磨灭的尽管不信的人呢，他在心里去否认、去扭曲、去压抑这个启示的信息但是我们从上帝的启示出发来跟他谈福音是一个最基本的接触点。好，这是关于启示论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上帝论。上帝论呢，跟我们整个可以说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它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本体性的理解它是属于本体论的部分。而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是自存的，他不是依靠这个世界而存有的，他是独立的，而且他是三一的，他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这样子这样。彼此位格是彼此的不同，互相不混淆，但是都拥有完整的神性，并且在这种团契里面呢父子圣灵，圣父生圣子，圣父和圣子一起呼出圣灵，并且圣父、圣子、圣灵，按照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说的是我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我里面就是一种彼此完全的居住，他们就。这种彼此完全的委身，彼此完全的相爱，并且有最彻底的这种敞开跟交通，就是这个三一的特点，就解决了世界的这种一和多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在学那个古典西方的这种古典的思想的时候，最难协调的就是这种一跟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普遍跟特殊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一致的吗？还是这个世界是零散的，常常是这个从人说来的智慧我们讲道里面提到的，常常是要么就抓住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忽略这世上的多，要么就是抓住了这世上的多，忽略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他们没有办法互相的协调起来只有在对上帝的理解当中，我们才能明白这个世界是又一又多的因为在神里面。上帝自己就是绝对的一，也是绝对的多。所以前面两点上帝是绝对的，所以一切的事物都是受造的；上帝是三一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多种有异的，是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这种类比性的对应的关系。第三呢，这位上帝是 personal 的， 他是位格性的上帝啊。这个位格性的上帝就决定了我们和他的关系是这种立约的关系，是这种盟约的关系。因为上帝不是抽象的啊，他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人和神之间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位格和位格之间的这种这种约的关系，这种信实和慈爱啊，这是人格的，就人性的尊严来自哪里啊？人性的尊严来自于他有神的形象啊，来自于他。这种在普遍的启示或者普遍恩典当中，我们也讲一个人他是一诺千金啊，就是他是信守承诺的。所以这种舍己、这种信实啊，这种爱啊，这种品格，如果不是在上帝里面啊，我们找不到一个说服这个世界的理由啊。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为什么真善美这么的重要啊？为什么有善良？我们怎么定义善良？啊，什么是真实？啊，为什么人说谎话？为什么那个白色的谎言也是一种对真相的扭曲啊？所以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是理解上帝的本体对跟这个世界的对话啊，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这个基督教护教学里头就讲说，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独立自存跟完满自足的，甚至在作为创造与托住世界的主时，他仍然是自存自足的。其他一切的众假神，不是与世界完全脱节，就是受世界的牵制。因此，基督教的本体论上面的三位一体的教导，就带来一个独树一格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就此三者而言，那基督教的有神论和其他人生哲学是截然不同的。哈，范泰尔再一次他用了很多这种好像哲学的术语哈，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基于圣经的一种世界观哈，我们是从对上帝的认识开始的，从对上帝的认识导致了啊我们的整个对世界的理解啊是。第一个，它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啊；第二个，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有目的、有次序的，这就使得我们可以跟今天各种各样的思想去对话啊。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质疑啊。我们这个讲课跟讲道里面都提到了尼采作为例子，对吧？那如果今天你碰到像这样子的人，那你怎么去跟他对话啊？就是，为什么人生并不是虚无的啊？为什么人性的这种意志上的强健啊，并不是人生真正的答案啊？我们会看到人的这种受造性啊，因为人是受造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依赖于上帝，也依赖于外界的事物而存在的啊。而且人是堕落的啊，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的所知是有限的啊。如果否认这一切这种真实的啊，这种也是可以经验到的实际的情况，然后一味的去强调这种个人的意志的强大啊，这反而是一种才是一种真正的虚无啊。那么，所以这是上帝论帮助我们啊，看到不信的人，他们原来敬拜的偶像啊，都具备这种受造性、多样性的一致性和盟约性啊，这是一种有力的一个外在的印证。那比如这种偶像有很多哈，我们碰到的也许是自己啊，也许是国家或者民族啊，这些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是受造的啊，是多样跟一致的。还有他也是一个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不能跟神独立于神而存在的，还包括像理性啊，包括后现代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种相对的或者多元的概念啊，最终其实我们都可以回到神论当中啊，他或者其实无神论也不是真正的无神论，对吗？无神论始终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啊，无神论它或者是崇拜时间跟空间，认为它是无始无终的，或者无神论是在崇拜物质啊，认为物质是永恒的， 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用神论去跟他们对话的一个切入点。再来哈，我们看到人论的部分，人论的部分呢，就提到了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对启示的反应是针锋相对的。那在呼叫诀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哈，我相信一个季度的课程下来哈，大家除了记住这些基本的框架，那这些很重要的经文啊，应该也是耳熟能详，而且是记在心里面的哈。比如呼叫诀像那个彼得前书两处最重要的讲到彼得前书3:15啊，你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啊，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将那些污蔑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可以自觉羞愧。然后还有一处是哥林多后书的10章啊，因为你们和征战的不是和属肉体的征战，乃是和属灵的征战啊，你们要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啊，就是那一段关于这个和人的争辩跟背后的属灵征战啊，这两方面搭配起来再一起看啊，我们这个其实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如此啊，我们在。就我觉得有一些遗憾了，就是圣诞节的这个布道会没有看到很多的慕道朋友啊。其实那天我是当做一个布道会来准备的，所以里面的这些而不是一场讲道。那作为一个布道会来准备，就有一些传福音的那个目的在里头。那本来是想。最后结束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呼召的啊，后来看到都是老面孔，就没有就把这个环节省掉了。那么同样，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就是对人的这种温柔啊，跟对他的理解，也意识到背后这种属灵征战的真实啊，这种是一个灵魂的争夺啊。未重生的人跟重生的人对启示的反应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为什么福音可以有效的被传讲出去？就是我们真的在他的那个处境里面，挑战到了他那个捆绑他的偶像，啊，你说到了他的心里头去。那如果这个时候，这当然是需要圣灵的同工啊，那就是神的道和神的灵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不管说堕落以后的人他怎么去压抑真理。他都在认知的层面跟道德层面都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声音啊，他都知道这位上帝在他心里面说话啊，他也知道说啊，他的良心也会当他这个犯罪的时候，就是罪人始终是被一种罪疚感所笼罩或者说捆绑的啊，他一直在试图想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这种在最终的生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或者甚至是一套理论体系，把自己包裹起来，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活在中间。但是当我们相信当真理，当神的启示被正确有力的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对他现有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会构成一种挑战的。最近看到一些国内的新闻哈，就是国内有一些其实很有才华的学者哈，那么他们或许是就是读了很多书，那就受了一些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那看起来呢是会比较潇洒。他本来我是蛮喜欢这些人的啊，觉得他们比那种。啊，一成不变，就是在一个体制里头啊，不一样。他们至少是有追求自己的价值，有独立的思考。但是后来很多新闻其实发现，他们那种生活是很败坏的啊，就让人这种很幻灭啊，因为他们相信的，他们在一个这种 体制或者体系里面，其实也实现不了他自己真正的价值，即便做了教授、副教授，所以他们会用自己的学识去跟，好像去跟女学生去发生关系。那在他们看来呢，其实是会合理化啊他们的这种行为的。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在理论上面先对自己合理化啊，而且在心里也会有一些平衡。他觉得就是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意嘛啊，好像说这种我也不求啊，当然他也有追求名利了啊，但是他会觉得我不会去特别的去追求这种啊官场或者这种职称上面的晋升啊，但是我要活得潇洒一点，我要活得自由一点。那他就用他个人的魅力，用他的学识，去和很漂亮的学生，他去谈恋爱，而且是一个人对很多人。那些女学生呢，就你会看到，就是有这样一种关系存在啊。这个人是他所敬仰的，学识上面啊的这种导师，那他也愿意，如果说跟导师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的话，可能对他的学业可能也有好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其实保持沉默的一种状态。啊，直到后来有人出来，你会看到很多的价值观是混在一起的啊。然后这个台湾的这种还是就应该全世界的啊，这个 Me Too 运动其实现在也在中国大陆也是有一定范围的这种影响啊。所谓 Me Too 呢，就是我也是啊，Me Too 的意思就是啊，拒绝这种职场的骚扰或者是职场的这种霸凌啊。有一个词叫做 PUA 啊，PUA 就是那种情感的情绪的操控。那这些事情呢，就你会看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无论堕落以后的人，他不管怎么样去压抑真理啊，但是他的最后他是没有，他站在上帝的审判的这个位置上面，他是没有办法逃避这种认知的声音，也没有办法真正逃避这种啊道德上、良心上面的谴责的。啊，但是前提就是啊，那个真理要被正确的讲出来，啊，否则他会活在他的自己架构的这个理论体系，这个所谓的啊真理体系里头。那第四个因素是普遍的恩典啊，前面我们讲到启示，神的启示啊，神的本体，然后人的认知对真理的压抑，那还有就是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呢啊。我们提到加尔文对普遍恩典的这个教义的一个解释跟阐述啊，普遍恩典就是啊一种非救赎性的恩典。这个非救赎性的恩典呢，是给，并不是那后来这个 John Murray 啊，就神学家对于加尔文的这个普遍恩典教义，当然不仅仅是他哈，我们知道凯波尔哈，还有很多啊，包括范泰尔啊，很多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都对普遍恩典有很深入细致的这个解释啊，那 John Murray 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它里面就讲到这个普遍恩典并非是无差别的给每一个人，这个平等不是说每个人都分到一样的普遍恩典，而是说啊，不，上帝就圣灵是随己意把这种非救赎性的恩典分配给不同的人，所以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领受也都是啊，没有办法使他自己自夸，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啊，世界上的智慧啊，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呢，有时候不一定都是那么坏到底的啊，对不对？世界上的智慧不一定都是诡诈，不一定都是机巧，世界上的智慧有的时候是能够体现一定的，好像是普遍的良善，或者是普遍的道德。啊，让人可以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啊，并且可以起到一个普遍秩序的啊这种运行，这些都是普遍恩典的功用。那普遍恩典也帮助我们去跟不信的人对话的时候，让他们不把这些就可以帮助他们打消他们的骄傲。每个人在领受普遍恩典了以后，都心里其实都是很骄傲的。好，因为我有这个普遍的恩典，所以好像这个变成我夸口的一个本钱啊。有的人特别的聪明，特别的会读书；有的人特别的 善解人意啊，情商特别高啊。有的人呢是这个会很贤惠啊，他有一些这种道德上面的体现。那普遍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啊，这些特征既然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有的啊，你用这个是东西来夸耀自己啊，本来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啊，所以普遍恩典的功用就是为救赎的恩典服务，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神的本性啊，这跟神论也有关系。好，我们认识到这位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慷慨的神啊，他是一个恩典的上帝。所以，上帝的本性，他对受造物的这种心意，本来宗教改革以来，他最强调的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唯独神的恩典，然后从唯独神的恩典到唯独神的荣耀，我们五大唯独是这样子来强调我们对上帝的这个认识的。所以，普遍的恩典也意味着说，上帝没有按。就是在现在，今世，上帝没有这么的按照我们当受的审判跟咒诅，马上的去经历这种律法的审判，对吧？即便按照本性来说，人还是彻底的败坏；按照本性来说，人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靠着你的理智，没有办法靠着你的情感成圣，没有办法靠着你的意志顺服。没有办法靠着你的理智去寻求真理，但是普遍恩典是让大家看上去各有特点，而且都还不错。那普遍恩典也不是永远的，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普遍恩典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神的恩慈，所以当我们只看到神的恩慈的时候，再去听到福音，其实他是在为福音做一个预备。啊，所以。这一些要素啊，都是我想都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帮到我们的。那么另一处有用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之前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有认真的把它分解开来，就是它就是包括了这么很多的要素都在里面，就神的启示。神自己的本性啊，人对真理的压抑，然后保罗就讲到了普遍的恩典啊，是第30节，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啊，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就是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呢，神并不鉴察，也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受审判，而是说普遍恩典是抑制了这个罪的。效果，并且有一种推迟审判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帮助我们的听众啊，看到说这个，当你蒙昧无知的时候啊，神并不鉴察啊，用他的普遍恩典让你经历到了很多。那现在，所以普遍恩典是可以在启示当中可以认识到自己是被约者啊这个事实。通常我们在讲罪啊，比如说。上次有一次我忘记了就是有一次在谈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要一上来就告诉不信的人，你不信马上要下地狱？这是不是是一个好的方法？那还是说我们先跟他讲神的爱。跟他讲到这个信主的各种的好处用这个教会的生活来吸引他，当时我的回答是，应当要讲到神的恩典，就是恩典永远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起点或者是切入口其实，在不信的人呢，他们一定是活在律法底下的，那么其实恩典就是。打破他们原来这个世界观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他看到神的本性是一个恩典的上帝，你是配受审判的，你是这个信息是要讲，但是这个信息在讲的时候，你是放在这种恩典的框架里面来讲的。 所以，当一个人你指出他是一个被约者这个事实的时候啊，也帮助他看到啊，你在被约得罪上帝，你是配受审判的时候，上帝仍然怜悯你啊，上帝仍然给你这么大的这个普遍的恩典啊，否则很多人就会上来预定论最容易受到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为什么上帝不公平？啊，上帝是这个为凭什么他就拣选一些人，不拣选另一些人？那回答就是那些人他也受到了白白受到他们不配得的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本来就是人不配得的。那你在普遍恩典的时候听到了福音啊，又不悔改，那么对不对？能怪谁呢？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就好像预定论就变成一个一上来就争辩的一个 debate 的点哈啊，所以我们要传讲完整的一个福音哈，完整的教义就是那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了。好，那再往下，最后就是讲到福音的部分。最终传福音，一定要传的是福音的本身。要把最后信息就是要带到耶稣的位格和工作上面来，啊，这是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的最终的指向啊，那也是从旧约到新约整个救赎历史的中心啊，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讲道里头，他对着那一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就跟他讲救赎历史啊，就跟他讲旧约里面摩西讲大卫讲亚伯拉罕。那对于这些没有听过犹太人的这个教导的啊，这些外邦人，就跟他们讲普遍的启示，讲普遍的恩典。所以，基督的位格跟工作，最后我们要基督的位格呢，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啊？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上帝啊，他也是完全的人。那在他的工作就是讲到基督的降卑和升高啊，这里其实都有很啊，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这种方法来帮我们的听众去理解跟接受啊，就是讲到基督的降卑和讲到基督的升高，讲到他的道成肉身啊，那这些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布道的方法呢，就是一种福音性的查经啊，因为不管怎么样布道如果他愿意听，愿意有一个接受的过程，那跟他坐下来一起讨论，那用圣经本身的内容是最好的。那这种福音性的查经不一定查得很深，但是可以把最基本的用经文本身来告诉他啊，基督是谁，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啊，我们可以查考福音书，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其实挑选的那些经文也都是一些福音性很强的这种的经文啊，讲到以赛亚书里头的预言跟预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还有一子要赐给我们，用它来带到跟耶稣降生啊，这里面的这些关系可以把它带出来。那还有像讲到基督的位格的时候，像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啊，太初有道啊，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很多关于基督的位格的经文，也可以被大家都可以很好的记在心里啊。还有哥罗西书1:15，爱子是那不能见的上帝的像啊，是首生的，在一切受造的以先。那么还有在这个腓立比书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基督论啊，这些都是我们布道的时候很好用的经文。腓立比书2:15开始啊，你们要那第五节开始，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就是在从基督的琐事讲到他的工作啊，他讲到他的降卑，讲到他的顺服，他对律法的满足，然后高升神又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万民之上的名，叫无论天上的地下的 都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把荣耀归给父神。它本来就是一段很精炼的这种布道啊，一段很精炼的福音上面的这个表述跟表达。那对于新约跟旧约，对于启示的部分啊，当然是那个希伯来书的1章1到4节是一个很好的经文跟材料啊，这些都是啊神学上比较，对，我们需要有一些准备。那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深了哈，然后讲到原文啊，讲到什么神学概念啊什么的，只是可以很清楚的把最基本的福音的要素啊，透过这些圣经的内容把它给带出来，跟他解释出来。那就是看到人完全的堕落啊，看到人完全堕落的经文呢，在像以弗所书2章，你们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那他叫我们活过来啊，从前我们在这个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和。本来都是可弄之子啊，和那些悖逆的人一样啊。这些经文都是可以在成为我们一边讲啊，联系现实，然后把这些真理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一定是要把福音的信息跟福音的意义都带出来的啊。那不单是让他，就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的信息啊，这个信息跟听的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这是关于基督的位格跟基督的工作。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在这个时代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前更大的一个挑战啊，就是这是一个深度现代化的时代跟世界啊，在这个深度现代化的时代跟世界里面，人对这个世界已经很多这种既有的认识啊，是它跟末世论是有关的啊。人们每个人心里头也都有一个对自己版本的这种末世论，所以为什么说啊护教学跟传福音就分不开呢？啊，就是为了要在一种更深的这种世界观的层次上面，需要跟他去对话啊。那这种对话就涉及到一个人生的意义，包括对整个宇宙时空的理解。因为启蒙运动以来，就是在全方位的在重新制造一个版本的福音或者一个版本的世界观啊。他们从像那个。有一个，对，像这些电影啊，那个比较好看的电影啊，其实都有包含的这种拯救的元素，都包含了这种世界观的建造。像前几年中国大陆拍了一个电影叫做《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大概就是讲，我没有看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些评论，模模糊糊的印象就是。地球要爆炸了，因为太阳的燃料要燃尽了。那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它终有一天，它都有一个周期。那人类的文明终有一天要消散。那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是不是要组成一个这个命运的共同体去对抗这种必然要地球的文明必然要毁灭的命运？那这个时候，可能在电影里面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挺身而出啊，承担了这个拯救人类的伟大的使命啊，让这个地球可以装上发动机，然后飞到遥远的那个太空去啊，或者是炸毁什么那个具体的情节，因为我没有看，所以我没有很清楚，但是大概知道他是要表达这么一种意思。那其实从我的意思就是，现代人呢，他从我是谁啊，到我的出路在哪里啊，到我今天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生活，其实这个世界都已经告诉他们答案啊，他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那这种受早年这些有一些福音的 就是有一些同道哈，他其实对，比如说像使者协会啊哈，他们会对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啊做不同的研究啊，像这个90年代来美国的啊这一批人，他们比较的追求真理，比较的追求信仰。那后来的年轻人啊，为什么比较就是80后跟90后啊，特点也不一样。80后是独生子女，对吧？80后上面，而且80后的父辈，他们是应该是在比较困难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啊。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富起来，所以80后是比较艰难，因为他们上面有4个老人，如果一年轻的家庭啊，他们是独生子女啊，他们要供养这么多年轻的家庭，然后他们又没有继承到上一辈的财产啊，他们需要在社会上面去努力的去奋斗啊，他不容易实现这种阶层上的飞跃跟财务上的自由，因为钱都被70后赚走了啊，70后是第一批接触，就是77年以后啊，就是那个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有赚钱的机会。那么第一批赚到钱的人呢，其实就是那些70后啊，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啊。有些我碰到很多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来了美国，他们是很优秀的人。他们如果没有来美国的话，在国内一定这个非富即贵啊，都是可以达到很高的一种的成就。那80后没有办法，80后他们的领导全部是70后，他们的社会资源也都被都差不多已经慢慢的固化，那他们的情况很苦。那90后不一样，90后是70后的下一代，所以90后他们的父母有钱了，他们吃穿开始不愁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做校园施工，很难做。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乎。现在我们接触到已经都不是90后了，都是甚至是10后了啊，不但是00后，是10后啊。他们来了就先买一辆好车，对吧？然后吃饭就是去餐馆吃，根本就不太就是教会对他们的帮助来说，这种物质上的帮助是，对人家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可以吸引的地方。那么这个护教学就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就是在一种世界观上面啊，有一种对话的空间啊。人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人都是孤独的。那如果教会可以在一个健康的治理模式底下，我们可以反映出那种天国的样式，自然就会吸引人来。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不是一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啊，不仅仅是一个同乡会，很多也可以，这种健康的教会治理就会帮助我们，甚至是让以前离开教会的人可以回来，甚至是让我指的不是指我们教会了哈，我是指说大概一个 general 的情况，很多的，我知道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后来就因为某些原因就不愿意到华人教会来，啊，他们宁可去美国人的教会聚会，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种教会的成熟、健康成长是有关的哈，啊，它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在那里，那还有一些是年轻人、年轻的家庭啊，他们也不愿意来，其实，在我住的那个地区附近是非常非常多的年轻华人，年轻的家庭非常多啊，甚至以前他们也有参与过不同的教会的服事啊，因为一些事情就不愿意，好像就受了伤啊，就躲在我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里头聚会啊，不愿意再参加任何的这种事工，让我想起一个周星驰一个电影啊。当时那个有个电影叫做《少林足球》啊，《少林足球》就是那个少林寺的那些师兄弟，一个一个都是身怀绝技，但是呢，他们就躲在餐馆里打工啊，或者是给人家擦鞋啊，生活都过得很潦倒啊。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 都是武林高手。那少林足球就是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一支足球队。好，我们，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组成是这个福音的足球队。都不是，就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跟去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一样，他们很多当时是一些信了主的人，但是他们零散的在各个地方。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两条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 PCA 的 vision。福音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律法，那护教学的学习也帮助我们把这种使命跟意向可以统合起来。那么比较平衡的这个，我们所在的PCA 哈，它有一个 vision 的陈述，那里他说要教会的使命是或者意向啊是荣耀跟享受上帝。借着装备教会，和使得教会可以在一起同工，去完成大使命。那么，在这个完成大使命的方式，就是门徒训练，使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这些被训练起来的基督的工人呢，就可以成熟到成为三一上帝的仆人，可以在真理和圣灵当中来敬拜他，那么就可以，所以这样子成熟的一代的基督徒呢，就可以有这种对文化就有一种更新的影响力在里头啊，所以教会就是要从一种被文化决定跟影响成长成熟到一种可以影响文化。造成创造文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 PCA 的 vision。那么我们就可以联系到它，把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华人教会的情况去做关联，或者去做一些的处境化。其实移民跟这种他面对很多现实生活上的挑战除了好像身份的等待好像这种工作的压力好像这种教养下一代怎么我们怎么去在父母很忙，而且这个公立教育其实是我们很难放心的把我们孩子完全交给公立教育的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来带领跟教养孩子同样的，我们的既孩子慢慢成熟长大我们怎么使这个教会可以慢慢的形成一种稳定的，或者说可以留住这些下一代，或者这些下一代去别的，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教会，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在其他的一些州或者其他的地区，那种孩子去别的地方工作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这个华人教会你就安心的做一种移民的工作，你就一直不断的接纳新人，也让孩子走，这也是一个神的祝福。那在我们这个地区，其实工作机会很多，而且好学校也不少，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留住下一代的这种可能跟能力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协调跟平衡，以至于说既可以接纳牧养，使得新的移民在教会当中成长，又可以使得是下一代他们甚至这个是 open 的，就是他们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祝福其他地方也是好的那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成为这个教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新的资源当然这我相信也是神所祝福的所以这两条路线我们怎么去协调搭配那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就是我希望说通过这个课程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些思路去思想说在特别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我们怎么样去
为什么这些女性坚决不整容？看看这些失败的案例就知道了。你看。
OK，好，开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去阅读我们眼前的这些处境啊，这些环境，这些挑战。那从神的根基、神的启示出发啊，我相信上帝会一步一步的光照我们啊，也可以看到，然后他呼召我们去。其实是应当要更积极、更努力的去进入到那个文化的处境，啊，现在其实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等人来已经不太现实了。现在来美国的人群，他们构成的比例其实也不太一样了。从前像这种因为留学出来，然后留下来工作，然后留下来拿身份这样子的人群，这样子的。这种移民是比较多的，那他们比较稳定，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其实这个流动性不一定那么大，而且可以比较长久的就成为长职，慢慢就成为童工。那现在我们因为这种各种因素啊，这种可能疫情啊，然后政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影响。其实移民呢，不见得说是少了啊，只是它的构成不太一样了啊。现在的移民有一些是就是他会，我看到也是有，就是留学生没有断，留学生还是会留下来。那但是这些留学生回去的比例是稍微升高了。那但是不是说留下来就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人的工作？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个比以前那种争夺要大啊。他们要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他会觉得在美国来规划他们的未来比较好，还是回中国去规划他们的未来比较好？那另一部分人是想要，就是想要铁了心想要出来的。那想铁了心想要出来的，要么是通过投资移民。那投资移民呢，教会也不容易留住他们啊，因为他们投资移民就表示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很不错的。对吧？那就能够一次性的投资，然后可以拿到身份，拿到绿卡。那这些人其实他来美国更愿意去享受自由啊，因为他有财务上面的自由，他就想要在各个教会当中，即便他们已经信主了啊，他可能会在各个教会当中去兜圈子哈，去流浪哈，去这个教会看看，那个教会看看，他不太容易委身的，他会更容易会被这种外面的这些。这个舞台的效果、灯光的效果，或者这种讲道的风格啊，去吸引他们。那反而是这个福音的信息、这种教义的纯正啊，他们倒不一定就真的可以一下子就吸引到他们。所以，就是布道的工作，我觉得在今天是有一些拓展或者开展的必要的啊，就是传统的。改革中的好处呢，就是讲道的纯正，然后我们酒香不怕巷子深，就坐在教会里面，可以等人过来，然后不断的吸引人，所以比较正统的长老会啊，他们经常被福音派诟病，是因为他们不传福音，但是自己是有底气的，他觉得我的讲道很好，其实我每个礼拜都在传福音，我每个礼拜在讲台上讲的都是纯正的福音。所以有人来听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人。那现在，但是对于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文化的环境来说，啊，其实我们走出去这种步道啊，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必要的，啊，因为神放在我们身边，就是有很多啊没有信主的人，而且不是说他们一定不会信，先不要有这种他们很刚硬，他们就是不来就是不信，就是我们应当神呼召每一代的。他的仆人也是要用适合那个听众的文化的信息去挑战他们心里面的偶像的。那这是一批，比如说投资移民的人，还有一些是生活上比较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是不是就是像那种从边境进入美国然后留下来的啊，这一批的移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是渴慕神的福音的啊，那怎么 很好的牧养这些人。所以一个教会，我们需要从很多方面去做统筹规划啊，就是一方面是老教会自己的更新可以接纳新人，另一方面呢是这些年轻的群体这些学生的群体，怎么更适合的去牧养他们啊？那我们怎么兼顾？有时候这个步调不一定会很一致啊。所以这些就是都是神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呢，关键的解决的方法还是回到福音当中去回到神的启示的上面去。OK，那么最后一部分呢，我会把这些内容，我可能就不第二点我就不重复了像跟不同的这种对象，我们有一些切入的方法。最终我们的这个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就是在真理和圣洁当中的这个合一的追求，来见证一个盟约的共同体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化、两极化的世界是有一种不同的这样可以使得我们在文化当中有生命。那不断的以教会为导向的这种传福音跟门徒训练可以造就，就同时兼顾到一个教会的更新、教会的复兴跟教会的传承，跟一种对新人的培养，对向新人传福音，然后带领这些新人在教会里头敬拜。那在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前不久读到这段经文觉得很受鼓励也是放在这里作为最后的一个共勉。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有很多前辈在这个地方耕耘，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在这个地方牧养。那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就讲到我们在服事或者传福音当中的这种这个来源在哪里在于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他不是做了一半的工作，留下另一半的工作给我们做的。所以我们是靠着他可以听到他托付给教会的使命这个使命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不会因为特别这种处境的改变而有很大的这种不同。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也就是跟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联合在他和他一样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可以得着那终点的奖赏。所以希伯来书也就是这样把教会比喻成一个在旷野当中一个进入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的这样一个过程。好，那这个竭力进入安息的过程，我们是有一个确定的盼望跟确定的目标。因为希伯来书就是在看到不断的对照耶稣基督完成的，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安息，然后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在这样两个仰望基督的时候，就可以胜过地上的这一切困难也好挑战也好并且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那希望这个课程好了我就不多说就看看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各位有没有要特别要讨论的问题。 可是袁玉长老这次回台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
请说。
刚刚你谈到现在教会面临的这些挑战哈，比如说教会老教会的更新，接纳新人，然后知道教会现在在考虑这个1到5年将来的计划，有没有这个里面在考虑企业哈，如何去更新整个教会，去接纳新人，我们是怎么？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大使命当中去哈，大使命就是，其实它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门徒训练，第一个是传福音，第二个是门徒训练，对吧？那一样的，就是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大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吩咐，所以教会在接下来第二季度有同工培训的计划啊，同工培训就可以。去激发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啊，也可以在真理上面建造，啊，让他们自己生命成熟。那啊，传福音的部分呢，我们也还是在探索当中，啊，这个对，长老会，我相信会继续的讨论的。具体规划可能还在进行当中，现在 ongoing。什么意思？
我们别人讨厌，我完全相信上帝的主权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有问题有关上帝的拣选。OK，因为这不是普通我们所说的给1000两、2000两、5000两的，这是决定这个人的以后。对，永久的以后，所以呢，这个上帝既然是公义的，那他的拣选，我们知不知道他拣选是根据什么来拣选，还是就是上帝他自己他的拣选，是这个怎么回事？
拣选是神不会背乎他自己，对，
没错，
神是公义的啊，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
对，
所以神的拣选不会背乎神的这些的本性。
对，
那我们说创造也好，这我觉得是同样一个逻辑。那为什么有些人被创造出来，有些人没有被创造出来？对吧？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个世上，那些没有生出来的怎么办？对吧？这是同样的吧？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这么类比的事情。所以拣选呢，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为什么他拣选我们？我们是确实不知道。但是这些被拣选的人，他是跟将来的那个国度、将来那个世界是有份的。
如果说拣选是从基督里拣选我们，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属基督，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就被拣选，这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说这个拣选是神拣选了你才能接受基督，这我就有点问题。OK，
如果神没有拣选，人就可以接受基督，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第一个就是至少天国里有多少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对吗？就是天国里有多少人，既然是取决于人的反应，那他到底会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堕落，都完全的堕落，在罪恶当中的话，那最后这个人数只能是零，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感动你重生你，人凭他自己的 本性、他自己的血气，他有这个能力去接受福音的话，因为相信福音无异于是从死里复活。那么死里复活的前提就是人要自己彻底的去否认他自己。如果从一个人他的本性来说，如果他还有可能去接受福音，那他就不是全然的败坏。那如果他是全然的败坏的话，那么即便这个福音被传出去，没有一个人会接受。那这个道理其实上帝在旧约当中用了很多不同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比如诺亚啊，彼得后书在讲到诺亚传道的时候，就说他一传异道的啊，这个诺亚，那为什么诺亚传道传了那么久，几十年100多年，一个信他的都没有啊，在那个时代里头，
因为神没拣选。所以这一点，对传福音很大的麻烦。OK， 你给一个不信的人传，然后我，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有没有拣选我？这个我以后是不是会到上帝那里去？就是因为上帝已经拣选或者没拣选我，你再跟我讲也没有用。
我们
知道到底哪些是上帝拣选，
对，
哪些不是？
对，我们不知道。没错，
是冰的人。我的意思，但是反过来是讲那个冰的人 ，OK， 不是传的人。OK， 我们是因为大使命的原因 ，OK， 这是上帝交付的使命，我们要传。OK， 我是说，当你传的时候，你以这个上帝的拣选来对那个不信的人讲的时候。这就比较困难。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讲预定论，是这个问题吗？还是说预定论本身有什么问题？
对，这个不能讲预定论。
从人的，但是你要跟他讲到人全然的败坏跟神绝对的恩典，那预定论其实是这个既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其实也是圣经自己清楚的启示。那预定论什么时候讲，跟他到什么时候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跟他讲，不见得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讲，但是也确实我同意了，就是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讲预定论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也不觉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讲预定论，对吧？
我不晓得，我没有把握住，所以我说我都会觉得。
所以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哈，我想这个陈明兄你的 concern 就是你要让他看到一个受，就是这一层一层的意思，他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人啊，人身上有这种有他的尊贵，有他的荣耀，对吧？那既然你有尊贵和荣耀，那为什么你又需要救赎呢？是因为人是陷在这个败坏的情况底下，你要看到，帮他看到这个堕落的现实，否则就是人会去寻找各种，好像他会看心理医生，他会去修佛，他会去冥想啊等等的，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病人。他觉得我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我可以提高我的生活，或者是改善我现在的情况。他是这人都是用这种修炼的方法来改善他自己的。但是福音其实一定要告诉他，你是死人，你是一个死人。而如果说他可以透过你这个忠实的传讲，这个真实的东西，也确实是圣灵光照他才会明白的。但是忠实的传讲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害怕他不接受，所以把这个信息藏起来，而是他一定是不接受的，而我们的呼召也一定是要忠实的传讲的。但是他最后能够接受，那功劳不在我们啊，是因为圣灵蒙照他。所以那圣灵会光照谁呢？就是那些被拣选的人。
回到神的公义。OK，为什么圣灵不光照某些人？OK，为什么圣灵只光照一些人？我不讲了，不讲了。
好啊，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补充？
没有。
那其他这个接受长老、肖分长，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讨论可以继续哈，那个私底下随时都可以跟我聊。我们请或者请袁玉长老我们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你知道救恩乃是从你公义的宝座而发，你随着你一直所喜悦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按着你的意思拣选了一些人，这也是彰显你慈爱的本性，你怜悯的本性。主啊，在我们认识你的过程里头，也有许多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寻求。然后主，你愿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因为你的话语。